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欢迎来到今天的晨曦讲座，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过去几天呢，我们要特别谢谢雷军老师在我们当中和我们透过圣经一起来分享神的呼召，人的回应。愿主的话呢，不断地提醒我们，当我们选择要跟从主的那一天，我相信这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但同样这也是一条蒙福的道路。当我们跟从主的时候，的确我们会经过高山低谷，但是每一步呢，相信都有神够用的恩典。特别是当我们能够懂得回应上帝的呼召的时候，弟兄姐妹，这实在是一条蒙福的道路。愿主帮助我们，透过过去这几天的信息呢，我们真的明白一个跟从主，我们不只是转变，我们不只是付代价，更重要是我们正确的回应神的呼召，也让我们更加清楚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他有美好的计划。今天呢，来到培灵会最后一天，我们仍然用祷告的心呢来收听信息。那么也盼望呢，这五天的信息，如果你希望重复收听的话呢，你可以在网站上继续的来回听这几天的信息。好，我们把时间呢交给雷军老师，今天呢和我们分享最后一堂的信息。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雷军，很高兴在晨曦讲座跟大家一起分享神的话语。这个讲道系列的主题是神的呼召，人的回应。我用五段经文分五个题目跟大家分享。在前面的四个题目，我跟大家分享的是第一个题目，回应呼召需要转变；第一个题目，回应呼召需要舍弃；第三个题目，回应呼召需要恩赐；第四个题目，回应呼召需要信心。今天是最后一个题目，第五个题目，题目是回应呼召需要顺服。这个题目就是回应呼召需要顺服。在分享神的话语之前，我们一起来祷告，来仰望神。亲爱的天父，再次来感谢你，使我们成为你的儿女。在这个时候，求你借着你的圣灵，透过你的话语更新我们，使我们越来越像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我们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每个晚上在某个酒店的大厅里面，有一位年轻人负责弹奏这个钢琴。由于他弹得非常的好，经常就有很多人来听他弹这个钢琴。有一天晚上，听众中有一个中年人大声地对他说，哎，年轻人，我常常听你弹奏这些曲子，已经熟悉得不想再听了，不如这样吧，你唱首歌给我们听听好不好？想不到呢，那个中年人的提议呢，得到在场的很多人的赞同，并且呢，都纷纷要求这个年轻人的唱歌。年轻人感到很尴尬，他对大家说，非常对不起，对不起，我从小就学习弹奏钢琴，从来就没学过唱歌，恐怕唱得不好听，很难听。但是呢，那位中年人鼓励他说，哎，年轻人，正因为你从来都没唱过歌，或许你是个唱歌的天才呢。这位年轻人未免在众人面前出丑，他坚持不唱歌，只弹奏钢琴。但是万万想不到的是什么呢？他的老板对他说，你要么唱歌，要么另谋出路。就是说，要不你就唱歌，要不你就别干了。如果我没有猜错， 像这位年轻人一样，你也曾经被要求做你认为自己做不来的事情，对不对？那遇到这样的要求，我们可以如何回应呢？啊，我们看看这段经文的事实，还有这段经文的意思。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马太福音28章18节到20节，马太福音28章18节到20节，请打开你的圣经，马太福音28章18节到20节。好，请听我读出这段经文。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再听我读一遍。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经文包含哪些事实呢？那些事实是什么意思呢？请留意在19节20节的那个命令，这个命令是这样的：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这个就是当时的那个命令。简化的说，这个命令是由一个主要的动词和三个辅助的动词组成的，一个主要动词，三个辅助动词。那一个主要动词是第19节的使做门徒啊，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那这里有一个动词，就是使做门徒。那三个辅助的动词分别就是第19节的去，还有第19节的施洗，还有第20节的教训。一个主要动词使做门徒，三个辅助动词去、施洗、教训，他们之间的关系简单的说是这样的：如果做到那三个辅助动词，就能做到那一个主要动词；只要做好那三个辅助动词，就能做好那一个主要动词。也就是说，其实呢，那个主要的动词不是要来做的，只要做好那三个辅助动词呢，那个主要动词就做成了啊。如果我们不做那三个辅助动词，我们是没办法做到这个主要动词的。事实上呢，那一个主要的动词加上那三个辅助动词就组成了一个命令啊，这个命令被称为大使命。那个主要动词被翻译为中文应该是这样的，它应该是这样翻译的：要使做门徒啊，它就是说应该有个要的，因为它是个命令式的一个动词。换句话说，第十九节的那个去之前的那个要应该被放在第19节的那个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的那个使啊，就是说，所以呢，那个动词是说，那个命令是要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在这里的万民指的是世上所有的民族，因此呢，大使命的核心是在不同的民族中使别人成为基督的门徒。2007年12月26号，在宣教工厂侍奉了3年之后呢，我们在一个村落里呢举行了一个，就是在宣教工厂里面第一次的布道会啊，布道聚会。当时呢，有20多位从未听过福音的村民呢出席了这个聚会，参加了这个聚会。然后讲道之后呢，我就发出这个呼召。我的呼召其实很简单，就是谁愿意信耶稣的请举手。结果呢，大部分在场的村民呢都举手表示呢愿意相信基督。哇，那一天呢我多么高兴啊，因为一下子就多了20几个信徒。从此呢，我们定期去到那个村落，跟那些曾经绝志的村民呢一起来聚会。 几个月之后呢，我们发现一个事实，就是透过探访慢慢的了解了一个事实是什么呢，就是每当我们去到他们那里的时候呢，他们就跟我们一起来聚会，但是每逢初一十五的时候呢，他们就到庙里去拜祭。因此呢，我们开始在初一十五举行聚会。那我们建聚会的时候到底有多少人参加呢？不是二十几个人，当时呢其实只有五个村民参加我们的聚会。弟兄姐妹，虽然已经去到那些村民的身边，其实我们未曾使他们成为基督的门徒。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信仰的还没改变。事实上呢，如果要使别人成为基督的门徒，除了去传福音之外呢，去到他们身边把福音传给他们之外呢，我们还需要施洗和教训。对于初期教会来说，施洗等同于确认受洗者的这个信仰，就是说确认他们已经真正的相信基督。这个确认的过程既是受洗者的责任，更是这个施洗者的责任。一般来说，那时的教会其实不难确认受洗者的信心的，原因相当的简单，因为当时接受洗礼，尤其是公开的接受洗礼，他们就是接受洗礼的人，及时的后果就非常可能是面对来自家庭或者社会的逼迫。所以呢，除非真心信主，一般人是不会接受洗礼的。相对来说，现在的教会需要采取更加慎重的步骤来确认受洗者的信心。有一个很年轻的女孩，她渴望受洗，教会领袖就问她了，你知道自己曾经是一个罪人吗？她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是的，我知道自己曾经是一个罪人。然后教会领袖继续问她说，这样那有什么信主的证据吗？就说你说你信了主，那你有什么证据呢？他怎么说呢？他说，在信主之前，我急切地想接近罪恶，如今我急切地想远离罪恶。就算这么认真的信主的人，如果要使他成为基督的门徒，除了去到他身边带领他信主并且为他施洗之外呢，其实教会还有很多事情要做的，就是要教导他。在第二十节的这个教训指的不是我们熟悉的一般在课室进行的那个教导的模式，而是耶稣曾经一直采用的教导模式。这里调到教训这个字跟我们一般说的教导或者翻译成教导，就是说翻译是一样的，但是它的内涵是不一样的。我们必须得从圣经的上文下理，从耶稣的生平里面理解耶稣所说的这个教导，这个教训是什么意思。其实这个教导或者教训的意思就是门徒训练，因为这是耶稣一直采用的教导模式。从四福音的这个记载可以知道，耶稣的教导模式其实就是门徒训练。2004年我和妻子去到宣教工厂，2008年5月我们开始建立教会，由四位当地的信徒开始，大约十年之后，就是2019年的1月，我们教会大约有100位信徒在每个主日一起聚会。那些日子我在教会里被信徒称呼为老师，因为他们自认为是我的学生跟我学习圣经。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之下学习，一般不会想到要做老师的工作，但是呢，门徒在师父的指导之下接受训练，一般都会想到要做师父的工作，基本上他们就是为了这个将来要做这个工作才找这个师父的。2018年的12月有一对已经信主的夫妻从别的地方来到我们的宣教工厂那个地方，就是我们宣教的那个地方，他们来参加我们教会的聚会但是他们已经信主了。他们那时候信主大约一年左右，在过去的信主的这一年里面呢，每一天他们两夫妻呢都一起用大量的时间，比如说两个小时来阅读圣经。事实上这个丈夫在信主的两个月之内就把整本圣经阅读了一遍， 啊，从创世纪读到启示录，他用两个月的时间就读了。你可以看见他是多么的渴慕啊神的话语。他们来到我们的教会不久，可能是一个星期或者两个星期，我现在不记得了，反正就是不久啊。有一天呢，我们去到他们家里面跟他们交流啊，跟他们分享，跟他们沟通。在开始的时候，在这个交流的过程里面呢，我就问他们，你们读经读得怎么样了，就是说你们读经觉得怎么样。他们的答复呢是没有令我感到吃惊的，因为类似的答复早已不是新闻。他们答复是什么呢？他们说读不懂。虽然他们都是具备高学习能力的专业人士，跟他们一起读经之后呢，我知道他们说的是实话啊。其实读经真的是不容易的，信徒需要养成好些信仰的习惯，读经就是其中的一个啊。我们一般来说，信徒需要养成五个信仰习惯，这样呢，借着做好这五个信仰习惯，信徒就能够在信仰上继续的成长。那五个信仰习惯是什么呢？就是每天读经，每天祷告，每周聚会，每月奉献，每年结果，就是灵言归主。每天读经，每天祷告，每周聚会，每月奉献，每年结果，灵言归主。说起来，这五个信仰习惯好像老生常谈，对不对？大家都知道。但是呢，对许多信徒来说，不论是信主时间很短的，或者是信主时间很长的，做到这五个信仰习惯其实都是不容易的，更不用说要把这五个习惯做好了。但是呢，教训门徒训练的目标不只是帮助信徒做到，更加是要帮助信徒做好，就是按照基督在圣经里的吩咐来做好。正如基督说的，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其中就包括了这五个信仰习惯。话说回来，我问他们，你们读经读得怎么样呢？他们的答复是读不懂。因此呢，我们就为他们提供这个读经的训练。那这就是基督的命令，大使命，去传福音，为信徒施洗，提供门徒训练，使他们成为基督的门徒，像我们一样。这就是基督的命令，这个大使命，使人做基督的门徒。那怎么做呢？去传福音，为信徒施洗，提供门徒训练。简单的说，基督吩咐教会采取三个行动，使别人成为门徒。你还记得开始那个故事吗？那个年轻人未免在众人面前出丑，他坚持不唱歌，只弹奏钢琴。想不到的是，他的老板对他说，你要么唱歌，要么另谋出路啊！你要就唱歌，要就别干了。那个年轻人在老板的要求之下，只好无奈的红着脸唱了一首歌。但想不到他一唱惊人，在场的观众都被他的歌声迷住了。后来呢，他成为著名的男中音歌手，他的名字就叫纳金科尔。纳金科尔是一个被逼出来的唱歌天才。弟兄姐妹，我们可能是某方面的天才，也可能不是，不要紧，神既可以使用天才，也可以使用平凡人。大使命不只是给天才的，并且是给平凡人的。事实上呢，十二使徒都是平凡人，跟我们一样。大使命不只是给我的，不只是给你的，大使命是给我们的。因为基督不是说你要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而是说你们要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一个教会无论多大，都不能独立完成大使命。一个教会不论多小，都能够尽力遵行大使命，完成教会自己应该完成的使命。为什么呢？从第二十节可以知道，如果我们这个地方的教会愿意遵行大使命， 基督就会按照自己的应许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做好大使命的要求。那些要求虽然单靠教会不能做好，但是呢，依靠基督教会就能做好。也就是说，基督给我们的大使命，如果我们单靠自己的力量、自己的人才、自己的资源，我们是没办法把它做好的。但是只要我们依靠基督，我们就能够做好我们能够做的那一个部分。基督为了免得教会轻看他的同在，觉得他的同在没什么特别，基督在颁布大使命之前对教会的代表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然后呢，在这个基础上，他才对教会的代表说，所以你们要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我的一位同学的丈夫是传道人，在教会侍奉了几年之后呢，这位传道人呢就向教会请辞啊，他要离开教会。教会问他，你为什么要走呢？他说，因为他已经做好准备出去宣教了。有一次在执事会中，执事会的主席就跟他说了，其实宣教工厂需要工人，我们这个教会也需要工人，我们都很需要传道人，请你考虑留下来。这样的话呢，你可以在教会里面被安立为牧师，并且担任教会的主任牧师，继续带领教会的发展。如果他是你们这个教会的传道人，并且想听听你的意见，你会对他说什么呢？好了，我们看看这段经文的含义，就是应用的方向和方法。我们如何按照经文的意思，将经文的事实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中呢？我们已经知道经文的事实，这个经文的事实就是基督吩咐教会采取三个行动使别人成为门徒。那三个行动大家都应该记得也知道，就是去传福音、为信徒施洗，然后提供门徒训练。基督吩咐教会采取这三个行动来达到一个目标，就是使别人成为他的门徒。我们已经明白经文的意思，我们需要相信经文的含义。换句话说，我们准备按照经文的意思把经文的事实应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既然经文的含义是什么呢？既然经文的事实是基督吩咐教会采取三个行动使别人成为门徒，那既然基督这样吩咐教会，那对我们来讲，那这个经文的含义就是相当清楚的。这个含义就是我们教会采取三个行动使别人成为门徒，这是基督的吩咐，我们回应基督这个呼召，接受这个大使命，成为我们教会的使命。我们教会采取三个行动使别人成为门徒，还记得那三个行动吗？去传福音、为信徒施洗、提供门徒训练。这段经文的含义是我们教会采取三个行动使别人成为门徒。为了能够把这个含义应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有两个步骤呢是大家应该要做的啊。我希望大家跟我一起来学习做这两个步骤。第一个步骤是什么呢？就是记住经文的含义。每一次我们听到的时候呢，我们都要记住天父透过简言讲出来的这个信息，它主要是讲什么呢？这就是这个经文的含义，请大家记住这个经文的含义。我们教会采取三个行动使别人成为门徒，这是第一个步骤。要记住了这个含义之外呢，我们还是不能应用这个含义的除非我们做了第二个步骤。第二个步骤就是默想这个含义。默想就是有计划的重复的思想。怎么做呢？如果我们每个星期回到教会里面听到当然这个是一个特会连续五天来讲就是应用就不一样了做法就不一样。但是如果我们平常每个星期回到教会里面听到，我们就是假如今天是主日，我们听完道之后下回我们再听到的时候呢，就是下个主日，这中间有七天的间隔，就是说我们又隔了七天。这七天里面呢，一般来说我们会吃 21顿饭，对不对？每天吃3顿饭，所以呢，我们每次吃饭做了谢饭祷告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回想一下，在主日聚会的时候，在听到的时候，我们听到了什么呢？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我们教会采取3个行动，使别人成为门徒。大约200年前。这是一个很老很老的故事啊，但是也是很著名的故事。1815年的6月18日，那时候还没有德国，只有普鲁士。那时候的德国叫做普鲁士。英国和普鲁士的联军跟法国的军队在欧洲的布鲁塞尔以南的一个地方会战，就是说两个国家跟一个国家打仗。当时英普联军大约有6.7万人。法军大约有7.4万人啊，这个相差了几千人。虽然这个差别不重要，但是有一个差别是很重要的，就是当时的英普联军呢，只有150门的火炮，法军呢却有252门的火炮。由此可见呢，两军的兵力呢相当悬殊。事实上，当时的英普联军处于防守的状态，就是挨打。上午11时，法军以优势兵力发动进攻，但遭到联军顽强抵抗，结果出人意料，法军竟然战败了。当时的法军由法国皇帝拿破仑一世，就是很出名的、很著名的拿破仑。战败之后呢，拿破仑呢就被放逐到一个岛屿上面。这场战役呢称为滑铁卢战役。这个战役是很出名的。当时英普联军的统帅是威灵顿。威灵顿呢，他是一个很能干的一个统帅。有一次呢，威灵顿公爵向一个军官发出一个命令，那个军官听了那个命令之后呢，他不想执行，于是呢，他跟威灵顿公爵说：“这个我做不到。”要威灵顿公爵对他说什么呢？公爵对他说：“我并非向你征求意见，而是向你发出命令，并且要求你服从这个命令。”既然威灵顿是军队的统帅，他的军兵必须听从他的命令。弟兄姐妹，基督是教会的元帅，他的门徒，我们必须听从他的命令。大使命是基督的命令，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没有选择的余地，我们必须听从基督的命令。这段经文的含义是，我们教会采取3个行动，使别人成为门徒。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衷心的感谢你，让我们成为基督的门徒，加入基督的军队，成为基督的精兵。基督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元帅，带领我们，所以我们愿意来顺服基督的命令，听从基督的吩咐，遵行这个大使命，使别人成为主的门徒，像我们一样。求你坚固我们的信心，也保守我们的顺服，能够做到我们所祷告的。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
烧中的